平安，
平安。
感谢主，谢谢你们啊，一直为我的祷告，也谢谢你们给我机会在这里一同的来见证神他话语里面的宝贵。一生的追求，我相信是每一位弟兄姊妹从中国来到加拿大都有不同的追求。那今天我们要思想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得着了吗？我们依靠什么？我们追求什么？我们盼望什么？你心中有把握吗？你对我们今天所追求的、所得到的，心里头踏实吗？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主啊，你让我们在这末世的时候看到人性的败坏，看到这世界里面的各样的道德上的败坏，看到天灾人祸。主啊，我们晓得你再回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主啊，求你给我们有智慧的心，让我们晓得如何按照你的心意来数算我们的日子。更求主让我们每一天谦卑顺服在你的面前，好让我们每时每刻大事小事去寻求主你的面，帮助我们跟你建立一个更密切的关系，让我们不仅是得到了你，我们更要住在你的里面。主啊，求你也将孩子我这一个卑微的器皿隐藏在你的面光当中。主啊，让我们所听的是主你借助你的圣灵向我们心里所说的话，让我们所看的不见一人，只见基督。感谢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感谢主，当我再一次回到你们当中的时候，看见有熟悉的同工的弟兄姊妹的亲切的笑脸，也看到很多陌生的不熟悉的，但是深信今天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都可以彼此相爱的弟兄姐妹。刚才我们读到诗篇27篇4到8节，我们知道这诗篇是大卫写的。我们晓得大卫他有一个的心愿，就是他要建圣殿。但是当大卫向神提出这个心愿的时候，我们晓得神没有悦纳他的这个的心愿，没有让大卫亲自的来建成这个圣殿，而是使用他的儿子所罗门。所以对于大卫来说，他的好像有一个遗憾，就是他不能够亲自的去建圣殿。但是我们在诗篇27篇，我们看到大卫他有一个更高的看见，他有一个更高的追求，也就是说他所追求的不是地上的圣殿，不是眼看得见铺得着的那一个的建筑物，他追求的乃是虽然眼看不见手摸不着，但是却是让我们的生命每时每刻我们可以去经历他的丰富无比的爱，我们爱到底的我们所信靠的耶和华。很多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以为经历神有一个的不是很正确的想法，可能说是经历神是一些特殊的经历，是一些生死一线呢，或者是特殊的环境呢，或者是一些很特别的事情上啊， 我们才可以去经历神。但其实不是，经历神是我们基督徒好像呼吸一样的那样的自然，那样的舒畅，那样的享受。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我们不晓得怎么样去追求神。其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追求神不如说是神他先寻找我们。如果神不是来寻找我们，不是神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权柄去寻求他，我们怎么敢去到他的面前？大卫的这个追求，我们看到他说有一件事，这一件事是什么事情？我相信弟兄姊妹，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事情太多了。一大早起来想到今天要去教会吃什么，聚会完了又去哪个餐厅，到晚上要跟谁见面，我们一生当中有很多要求的事情。但我们看到大卫他只求一件事，也就是说在大卫的追求当中，他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目标，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对象。他求什么？他全求耶和华，仍要寻求，是一生一世的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曾经寻求是过去的一个寻求，仍要寻求是今天正在进行当中的一个寻求。一生一世的寻求是以后未来还要继续的一个的寻求。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的寻求不是那一种轻轻忽忽的随随便便的，而是非常认真的定准了，立了心志，永远不改变，过去现在将来都不改变的一个追求，就是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刚才我们说不是一个眼看得见的一个圣殿。昨天我的同工在柬埔寨给我打电话，哎呀，他说我今天呢去了一个非常华丽的非常一个的雄伟壮观的一个的殿堂。哎呀，我以为是韩国人韩国宣教士建的啦，因为韩国宣教士比较有钱嘛。我就说是韩国宣教士建的吗？他说不是，他说是柬埔寨人建的。哎呀，我说感谢主。他说你知道当我进去了以后，特别是进到那个里头，我就不想出来了。当我听见他这句话的时候，想到大卫的这个追求，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敬畏神，我们追求神，如果我们不知道，如果我们不认识我们的神是如此的丰富的话，我们不晓得怎么样去追求。哥罗西书告诉我们，神的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的里面。保罗他是追求张扬神，大卫他是追求神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我们知道现代人的追求千奇百怪，名牌效应。现在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有一个新闻，无论是日本也好，无论是欧洲也好，他们都为中国来拍照，哦，觉得很光彩啊！我们中国人有人给我们拍照，别高兴，不是好事。是什么？说现在世界的这个名牌的，对名牌的这个购物的这个的利益啊，就是对名牌的这个追求，谁排第一？中国排第一。哇，日本人拍掌叫好，欧洲人拍掌叫好。我们可不可以思想一下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追求过了这些的东西，他们都不要了，他们都觉得没用的，不能够满足心 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的追求是一件最有价值的追求，因为我们知道他所追求的是彰显他的荣美。神的荣美是什么？神的荣美是我们在基督的里面，从老我变新我，从在基督里面，我们整个的人生观、价值观都被改变。为什么？因为当我们看见、认识了基督的荣美以后，世界上所有的荣华富贵怎么样，都失去光彩。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作为一个的信徒，我们对主的这个追求，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价值观，真的是要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的改变。就好像在水果当中，哪一种的水果的味道最强烈的？榴莲。爱吃榴莲的人就知道，当榴莲一打开的时候，所有的味道都被盖住了。当我们看见耶稣，认识神他里面的荣美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清世界上所谓的可摸得见、可摸得着、可看得见的一些的东西。我们现在看到世界上还有什么荣美的？没有。明星那些的歌星有丑闻，总统要下台，但是我们看到神他是超越一切，基督是超越一切。当我以前在中国22年前，我是数着日子，我没有信主以前，我过的日子是糊里糊涂、迷迷茫茫，根本就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以前在我的那个的枕头放着3样东西，一个是弗洛伊德的《诗梦》，做梦做得多了总是要看吉兆还是凶兆。第二件东西是香港出的《通胜》，今年是属于什么牛啊、马啊、鸡啊，就那个榴莲，不是水果的那个榴莲，是榴莲不利啊、榴莲利啊的那个榴莲，看那个的运程。第三样东西是扑克牌，做什么？算命。所以你们想到那个时候22年前的卢杰香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也去佛堂，我也去拜佛，而且很虔诚，还有法号，挂着一串珠佛珠，有空的时候就在那里念这个地藏菩萨的波罗蜜心经。我是那个时候我的寻求，但是我寻不到，我找不到。当我来到加拿大以后，不是我去找神，而是神把我找到了。当神把我找到的时候，我知道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主以外。我今天不是讲我信主的经历，而是说当我认识了主以后，我的心真的是被他的爱来摸着。我觉得我看到了，这就是我一生用我一生所要追求的神。所以当我在加拿大过了10年，清楚神的呼召要去柬埔寨宣教的时候，当时有很多的挣扎，我要不要去？但在挣扎的时候，神让我再回想我过去的追求，他提醒我你现在要追求什么。我顺服了，我感谢主。当我顺服的时候，神做了他极其奇妙的事情。我的妹妹，我的小妹，一个离开了神8年，跟我抗战8年的妹妹，就在1个半小时之内完全的被主来改变。很多时候我们追求的神迹以为是治病赶鬼，对，这也是神迹，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些的力量怎么样，把那些的异端邪教，他们也有这个的能力的，啊，他们也有这些治病的能力。但我们最重要的追求的是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是否像基督，这是最大的神迹。因为病治好了还会再病，并且还要死， 基督，就如同保罗他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也是保罗的一件，只有一件事，他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向着努力，向着面前，向着标杆来直跑。这是保罗的一个的追求，大卫的追求跟保罗的追求是一样的追求。那我们今天，我要这样子的来追求吗？好，我是要像保罗那样的追求，像大卫的追求吗？当我在柬埔寨，我去柬埔寨的时候，他们以我的家人说我神经病，好端端的为什么在加拿大就去柬埔寨，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他们不理啊，他们不理解，他们不明白，而且在柬埔寨也经历了很多的难处，但是感谢主，我今天没有很多的时间去讲这个的经历，我只是告诉大家，当初是我一个人去柬埔寨，现在你们晓得在柬埔寨现在是有我三个的亲人，包括我在内是四个亲人在柬埔寨服侍，包括是我的妹妹，我的妹夫，包括是我的姐姐，在今年的五月份六月份，我们家里有八个兄弟姐妹，有五个姐妹我们就说是五朵金花，那大姐大妹都从来没有来过柬埔寨，但是他们在我大妹的儿子的生命中，在我二姐的生命中，在我小妹的生命中，在我小妹夫的生命中，在我的经历当中，他们觉得柬埔寨太不可思议了，不可思议的是一个什么地步，这样一个好像鸟不生蛋的地方，怎么每一个去到柬埔寨都好像被柬埔寨给吸引住了，每一个去到柬埔寨都好像生命里被主得着了，所以我的大姐和大妹他们决定到柬埔寨来看看，所以今年的五月份六月份的时候他们到了柬埔寨，一同的去经历上帝，一同的去为着神在柬埔寨所做成的美善的工作来献上感恩的祭，他非常的认同我们在柬埔寨的服侍，值得，很难得啊！你们晓得，虽然这五朵金花在教会里出现的时候吸引了很多人啊，当初是一个的神经病的人，现在是五个人一起在柬埔寨神经病，感谢主啊！神的荣美，当我们看见神的荣美的时候，别人世界上的人以我们为怪的，我们不再 care， 我们清楚我们的追求，我们以为说我们为主而活，但是我现在我不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因为我知道我真的是不敢说为主而活，因为我知道我还在努力当中，但是我只能够告诉大家，今天如果没有了主，我不晓得怎么样活下去，如果没有了主，我不晓得怎么样面对明天，这是神的恩典。第二，我们能看到这个追求是胜过一切的苦难，是不看自己，我们看到大卫说，因为他遭遇患难，神暗暗地保守他，他在他的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很多时候我们的神他是鉴察我们的神，他知道我们的心是向他，还是我们的心向着世界，如果我们的心是向着他的时候，神一定会保护我们，并且这个保护是暗暗的保护，意思是什么？保护了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很多时候有人以为我是一个信心很大的人，其实我的信心 是靠着主的恩典，经历很多的难处，被抢劫，被跟踪，经历很多的苦难。我不是心机很强，而是说神没有之前没有把这些难处让我看见，所以我就不晓得怎么怕了，没看见你就不知道怎么怕了。但是当你经过以后，你才晓得，哦，原来神他已经暗暗的保守了我。如果不是神的保守，我已经不可以今天站在这里。我一次又一次的经过死荫的幽谷，但是他暗暗的保守我们，把我隐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诗篇九十一篇第一点，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们信靠主，我们不仅是嘴上信靠主，而是说我们真的是要住在他的里面，我们要谦卑在神的里面。如果是住在主的里面，他必定保护我们。当我们经过苦难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再看自己。我记得在去年柬埔寨发生了一件非常可以说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个的，每一年都有送水节，11月份那送水节是整个柬埔寨的轰动的日子，乡下的人四面八方都集中到首都里去看赛龙舟，看很多的节目。好了，另一天晚上可以说是这个的送水节是最后的一天了，连续3天。那天晚上很多人都去一个岛，一个新开发的岛，叫做钻石岛。好，很多人都去了，我小妹跟我二姐他们也要去。他们为什么去呢？是因为我9岁的侄儿，也把他带在柬埔寨了，9岁的侄儿他想去玩，我们就说妹妹和姐姐就是好吧，就带他去了。很奇妙的，当他们走，因为如果从教会去到那个的钻石岛不是很远，过了一个桥就到了。很奇妙的到了路口拐弯，走到大马路，我小妹心里头有个感动，不要去，回家。那我们都是，我们的家就是在教会，我们都是住在教会的，回去。那小妹就跟姐说不要去了，我们回家。一般来说小孩子都闹的吗？但是也很奇妙的，大家都回去了。你们想的，过了2个小时钻石岛就发生什么事情了？如果去年大家有关心这个柬埔寨新闻的，踩踏事件就是那一个的岛，那一堵桥真的是不是很长啊，也不是很宽啊，我都不晓得怎么样可以在这堵桥半个小时就踩死了500多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生的日子都被神数算过，如果不是神允许的，一根头发都不会落在地上。说感谢主，我小妹她回到教会以后，她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打开电脑跟我讲 Skype。 但是在那个时候外边已经发生这个踩踏事件。我们教会另外的一个姊妹，她也想去，但是她的先生不给她钱啊，她想要10块钱，她的先生不给她，因为她的先生觉得这么人多的地方不应该去哈。也是感谢主，那一个人是做清洁的姐妹也没去。我们另外的一个姐妹，她已经上了桥了，她已经上了桥，是个非常瘦弱的一个姐妹，但是有个感动在她里面。你身体不好，你为什么跟人家挤？所以他就退下去了，没有挤。如果他挤的话，他又会死掉的。另外还有一个姊妹，他真的是踩着死人的尸体爬出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看是柬埔寨、日本的大小，同样的，一瞬间， 固定资产没有了，对不对？房屋是固定资产，就那么的一瞬间什么都没有了，有没有看到？如果不是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根本得不到一点的保护，也就是说世界上的所有的一切都靠不住。甚至因为世界上的一切都靠不住的时候，摸得着看得见的都靠不住的时候，我们才晓得去信靠追求这一位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父神。第三点，胜过一切的仇敌，我们的追求是胜过一切的仇敌。第六节，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歌颂耶和华不仅是在那个的那个的明媚的太阳，我们顺利的日子，香花摆放的那个日子，我们欢然献祭敬拜耶和华歌颂耶和华，而是说我们虽然在四面的仇敌，经过这四面的仇敌，我们仍然要欢然献祭。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了，我们走了一段路，可能开始的时候我们很甜美，如同是一个婴孩在摇篮里被妈妈摇啊哄啊百般的呵护啊，太美了，不想走出来。但我们晓得这样的生命，这样的生命是没有一种的能够经风暴的一种的生命。所以神为了让我们长大，把我们带到旷野，把我们带到风雨中风暴里头。所以当我们经历一些苦难的时候，这正是我们对主信心的考验。没有经过不考验的信徒，如果他没有经过考验，我们要思想他是否真的信耶稣。他也许他信耶稣的，他不是，他还没有清楚自己到底为什么信耶稣，怎么样信耶稣。如果要信耶稣的，真的是要经过考验，经过四面仇敌的攻击。四面的仇敌是什么？撒旦的攻击与迷惑。在柬埔寨是一个佛教的国家，所以在那一个的国家，你打开眼睛站出阳台，前面屋子就是一个养小鬼的，闭上眼睛睡觉，隔壁就是一贯道的，他们在练琴。你走出去到餐厅，每一个几乎每一个餐厅除了基督徒的餐厅以外都摆着偶像。我们可不可以想象到，这就是一个宣教士在一个四面仇敌的环境里头，属灵的挣扎，邪灵的攻击，这都是很真实的经历。自病赶滚，这都是很真实的经历。但是我们今天不是去讲，不是去传治病赶鬼，我们是传的可以让人真正得着救恩的这一位的神。在上个星期我收到我同工的一封信，我们现在已经那个有四间的堂会，那其中的一个堂会的同工他给我写信，他说那个今天有两个警察来到教会，说什么要小费啊，因为这是在柬埔寨不是经常遇到的事情，要小费。我的观点是不给的。好，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真的是有困难的时候，我们是毫无保留的去付钱，但是不要因着人的这种的就是贪婪，就我们就迁就。所以呢，我们的同工他也那个按照这样的一个的方法去处理这个警察。怎 跟他来的，没有钱，不是没有钱，而是不愿意给他钱，反而向他传福音。感谢主，那天那两个警察绝知信主，本来是要钱的，但是我不知道钱放在他的手里总有一天会用完，当他已经得到了最大的福分，得到了上好的福分，就是永生，就是与神重新的建立一个和好的关系。所以胜过仇敌，我们的仇敌是撒旦，是把人从撒旦的辖制里头，主耶稣借着我们的释放，借着我们的生命，把人从撒旦的控制里头给释放出来。在柬埔寨有赌博的，也有色情的，感谢主在恩典堂，在我服侍的堂会啊，其中有一个的弟兄啊，李弟兄啊，他的现在也正在这个追求啊，李承前弟兄啊，那他本来是一个视倒如命的一个人，赌到一个地步，他可以把自己的命都打上去，整个的家都可以打上去，而且他的家从大到小都是赌，赌得一塌糊涂。当他来到教会以后，他看到自己的罪，看到自己一点都不自由。很多时候人活在罪的里头，以为自己很自由，其实一点都不自由，并且是被罪捆绑的人，是最痛苦的。所以感谢主，在他被圣灵光照以后，他悔改认罪，他把他的经历啊，他常常把他的经历向那些仍然沉迷在赌博中的人来做见证，很有信心告诉他们，以前的我跟你们一样的，以前的我也是嗜赌如命，但是靠着神，我们的弟兄可以得到改变，得到释放，是胜过一切的仇敌。我们看到环境上的威胁，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这个，有时候是环境上的威胁。我的二姐为什么从中国去到柬埔寨服侍，里面有她的经历。以前我多次的邀请她，因为她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一个人，可以说在我所认识我的家人我的亲戚当中，我没有见过谁比他更有爱心的。他为了家人可以连命都不要的一个人啊，只要说为了卢杰家你愿意把命拿出去吗，他不会思考的，就说我愿意的。有一天我就跟他说，我说姐姐，我说如果你的爱心不仅仅是用在家人的身上，而是用在服侍组里面，那就很美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家里最好的最宝贵的不要留在家里啊，要把它拿出去啊，神会大大的使用，神也会大大的赐福。当时我的二姐跟我一起这样子祷告，她本来她想，因为她已经退休了，她是一个单身啊，所以他就想在中国有哪一些的就是慈善机构他去做义工啊。我说你为什么不来柬埔寨呢？他开始不同意啊，因为他说柬埔寨他曾经去过啊，给他的印象很不好，吃树叶，为什么？因为柬埔寨人会吃很多的香草，那个香叶啊有些的是从树上摘下来啊，那个的煮汤的啊，然后在马路上，在路上走的时候，就好像跳那个梅花桩啊，跳来跳去，因为没有一个好路走的，都是坑坑洼洼，都是垃圾，好像因为那个时候很多的垃圾哈，但现在好多了。但是有一天，我跟他打电话的时候，我说姐，你还是想要来柬埔寨吗？他说我要来。我说好，那你就祷告。他说不用祷告了，我已经很清楚了。好，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在电话里就跟我讲，原来他那一天他出去买菜过马路，好，然后他买完菜了以后回家， 可能我们家大力的人是比较多吧，我也是一个很大力的人，上抽飞机下抽飞机都发生了事情。那他们也是很大力，所以呢就过马路只看右边不看左边，结果呢他就过马路了，没想到左边正有一辆大巴士开过来，他一点都不察觉，他一点都不知道他已经踏上那个脚已经踏上马路了。当他踏上马路的时候，突然之间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力量在催逼着他，有个感动就催逼着赶快过去。他是一个很大力的，根本就没有想到逻辑，他没有想到是为什么，他就顺着这一个的感动和力量他就冲过去了。当他冲过去的时候，那个巴士就在他的身后擦身而过，可以说是千钧一发。当时他整个人都吓到了，那个司机因为想刹车都刹不住了嘛，虽然过了以后那个司机还回头看看我的二姐，因为真的不晓得有没有把他撞死，如果不是神的保守，我的二姐已经不存在了。他吓了两天说不出话来，因为他实在是那个的吓，实在是他太深刻了。经历了这个事情以后，他知道生命是神给的，所以他愿意的奉献给神。所以他跟我说他愿意到柬埔寨去服侍，做什么？扫地、清洁、煮饭，为那些的柬埔寨的童工、柬埔寨的孩子、大学生煮饭，做得很开心。你们晓得吗？原先我这个二姐啊，她是有忧郁症的。你们晓得忧郁症的人是一个医生都治不好的病，但是他去到柬埔寨，他的这个病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痊愈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看环境，我们知道如同保罗他在罗马书八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因为我深信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高处的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所追求的神，他是一位超越一切的神，他是一位以永远的慈爱来爱我们的神。无论是生是死，有什么比死更可怕的事情？保罗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照常在我们的身上来行大，因为都不可以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我们知道死了好像就死了，没有了，没有了感觉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相信耶稣的人，我们有永生。永生是什么时候开始？不是死了以后才开始的。永生是当我们信耶稣的那一个，我们就已经跟永生，我们中国人最常用的两个字挂钩了。我们已经跟永生连接起来了，我们就不用怕了。我去年那个在离开柬埔寨去多伦多读书的那一天，就在那一天，就在那一个的，就在那个的晚上，柬埔寨工厂发生一件事情，有一个的牧师，从香港去的一位牧师，姓林的林牧师，林荣辉牧师，他那个的晚上服侍完了以后，一位执事开摩托车送他回住的地方，就在路上有一部小车撞了他们，林牧师被主接走了。 我去到香港才知道这件事情，我的心很痛，因为我跟林师母非常要好，虽然我们不是同一个教会，但是那种在主里面的同心非常的痛，那种的感觉就好像是在前线打仗的时候，你看见你的战友就在你的身边倒下的那种的感觉。我在神学院在上课在辅导课程的时候，当我讲起这件事情我就流泪。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晓得吗？林牧师走了，林师母靠着主得力量，很有盼望。他说他爱柬埔寨，他以后他还要再回到柬埔寨来服侍。神用林师母的生命安慰了许多受伤害的同工的心。我们不晓得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但是我们深信神从来不会让一件没有经过他同意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每一件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事情都是一件能够荣耀他的事情，虽然我们不明白，总有一天我们会明白。所以我们巴不得我们的追求能够效法保罗，效法大卫。第四点，一生的追求胜过一切的帮助。不见一人，只见耶稣。第七节，诗人说：耶和华，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连续我，应允我。你说你们当寻起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真要寻求。谁能寻求些神的面？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都可以去寻求神的面。我们千万不要崇拜权威，不要崇拜名人，不要崇拜名目啊，这两个字我是很不喜欢听的。什么叫做名目？每一个在主的里面，我们最尊贵的身份都是一样的。神是我们的神，我们是神的子民，神是我们的阿爸天父，我们是他的孩子，都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去到神的面前向他祈求。不要说哪一个人祷告特灵，没有的。这一个人可能是他有信心，这一个人可能是神已经预备好了，神要用他，神用他，神也可以用你。神听他的祷告也同样听你的祷告。我们寻求神面的人，寻求他的人，他一定会应允我们。在诗篇24:3-6，谁能当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我们这里是一个新成立的一个教会，为着这里的同工弟兄姊妹感恩。虽然我们这一个地方不是在山上，我们也不是在耶路撒冷，但都不要紧，对不对？主耶稣在回答撒玛利亚妇人的那个的问题的时候，在哪里敬拜？不是在山上。只要我们是心灵诚实的敬拜他，就是守节心清。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常常给我的一个提醒，可能我们有时候守节，但是心能不能够清很重要的。守节还不行，你的心还要干净。最难保守的是我们的心啊。所以在圣经旧约也好，新约也好，最大的建立是什么？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还要爱人如己。尽心，什么叫做尽心？不是说哎呀我已 通的字，它的意思是什么？它的意思是当一个人被主得着了以后，当信了神以后，思想观念的改变，我们的价值观的改变，这就是我们的心。所以保守我们的心，很多时候我们的心常常是高啊低啊上啊下，为什么？都是为着一些数字，为着一些权利，为着一些好像看起来得失的一些的问题。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人眼中看到很大的一些的得失，在神的眼中都觉得真的这样的一个争闹实在是很幼稚。数字也是，我们今天世界上的人都是追求数字，神有时候也跟我们世界上的人开开玩笑，你不看见吗？那些的股票一下升一下跌，哇，那些玩股票的人，那些的血压一下升一下跌啊，这就是上帝跟我们世人开的一个玩笑。靠得住吗？靠不住啊。有一个不信主的人，他说了一个的比喻，他这个比喻啊真的是很好。他说啊，人就像一个一，你后面可以有一个的学位呢加一个零啊，你那个的发财呢又加一个零，人就是不断的追求几个零吗？数数要几个零吗？五个四个八个。但是他说如果第一个的一这个人不在的时候不存在，后面的那些零怎么样都是零，根本就没意义。这是个不信主的人跟我说的，我说你应该去信耶稣啊。事实也是这样，我们追求数字吗？我记得当我在柬埔寨服侍，我曾经有一段时间为着经济来忧虑，为着事工费来忧虑的时候，那天我安静在主的面前，我是那一次我是回到温哥华，很奇妙的，当我一跪下来在主面前的时候，有个感动在我里面问我，我现在可以赐福给你，啊，听见了哈，赐福给你，你可以向我求，当然了，我时时刻向主求，有两样，它不是一样哈，一个是你向我求有数字的，一个是你向我求没数字的，你要哪一个？你现在可以向我要。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今天也这样子的问我们，给你，你可以向我求，一个是有数字，一个是没数字。我想问你，你要哪一个？要哪一个？没数字的，对不对？没数字的更多，就如同是一个的孩子跟一个爸爸，啊，去一个客人家里做客，把，啊，那个的客人就拿开一大袋的糖，叫那个孩子抓一把糖。那个孩子说我不抓，爸爸你替我抓，那个爸爸就替他抓了。过后就问他，孩子啊，你为什么不你不自己抓呢？他说爸爸你的手比我的手大。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追求神没有数字的，没数字的才是真正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一个的造就，所有数字的都是啊暂时的啊。所以我们要追求神的时候，我们要立定我们的心志，清楚我们的目标，我们只求一件事，就是一生一世追求神，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这样的人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诚意，就是寻求耶和华的主人，是寻求里面的雅各。亲爱弟兄姊妹，我们仍然在寻求当中，过去也在寻求，我们要求什么，我们等候什么，我们心里头的愿望是什么，愿主他亲自的满足我们的追求，愿主亲自的在你的生命中来显明他在你生命中显明的美善的旨意，愿主赐福大家，谢谢。